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要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探讨的题目是耶和华的同在。
13是个很有意思的数字，代表背叛的意思。13这个数目呢，确实在别的地方也出现，它通常呢是含有背叛意思的一个数目。13呢，刚好也是撒旦的数目。
感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会继续的一节一节的查考创世纪。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离开了埃及，并且他与侄儿罗德分开，避免双方在帐篷里发生摩擦。这次的迁移导致日后亚伯兰和他的妻子以及侄儿罗德陷入危险的境况中。下面请查克老师先温习前一次的节目内容，然后开始这次的经文讲解。现在我们进入创世纪第13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查经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再次来查考他的话语。我们呢先温习上一回的内容，然后继续分享创世纪的第13章。创世纪第12章记载亚伯兰因为饥荒下到埃及。现在来到第13章，这里呢记载亚伯兰从埃及返回迦南。创世纪第13章第一到第三节说，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南地就是迦南地的南部，靠近别士巴一带。神在物质上大大祝福了亚伯拉罕。亚伯兰第一次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往约旦河方向走，来到耶路撒冷山脉的最高处，就是伯特利和爱城之间的一个山峰。他从这里可以俯视迦南全地。他第一次来到这里，就筑了一座坛敬拜神。现在呢，他又回到伯特利。这个地方挺重要的，因为这儿呢是雅各为逃避的哥哥以扫而暂时停留的地方。神在这里与雅各立约，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我要使你昌盛，领你归回这地。雅各跟神说，如果你与我同在，祝福我，使我昌盛，那么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雅各跟神谈妥了条件后，就离开伯特利。后来神对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并吩咐他回伯特利去。所以雅各是在这里第一次清楚认识神，神挑战他回到他第一次认识神的那地方去。今天神也挑战你，要回到你最初遇见神、清楚认识神的那个地方去。神常常要我们回到我们信心的起点，回到最初奉献给神的那个地方去，回到我们开始热切的追求认识神、与他同行的地方。然而，我们却对自己的经历看作是理所当然，在基督里的信仰生活也就变得枯燥乏味，失去了对主的热忱。 当我们把过去那些让我们觉得非常特别、非常重要、更令我们兴奋的事，看为理所当然的时候，那就叫人难过悲伤了。求主帮助我们，永不要让那种兴奋感减弱，使我们每天为着神的同在，为着圣灵的作为和大能，深得激励。亚伯拉罕回到伯特利，就是他从前筑坛向神献祭的地方。在这里，神第一次应许他要把迦南全地赐给他。第五到第七节，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罗德和亚伯拉罕之间起了纷争。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这时候他们两人都很富有，因为主赐福给他们，他们人口众多，那片土地呢太过小了，不能让他们在那里放牧，所以罗德和亚伯拉罕的仆人之间发生了冲突。第八到第十节说，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左耳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位面所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在所多玛和俄摩拉被神毁灭以前，那里四围的地方啊，非常滋润，草木茂盛，是热带性的气候，非常适合种植热带水果。有趣的是，这列谷的地势很低，所以山上流下来的泉水呢，滋润了这块地，所以罗德决定搬到那里去。第十一到十二节说，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罗德是在此时此刻开始堕落的，首先他的选择就是出于血气的选择，完全没有考虑亚伯拉罕和他的需要，只想到自己，所以呢就选择了约旦平原，后来又向着索多玛挪移帐篷，后来他甚至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住在索多玛城，就自然被那个败坏的城市所吸引。第十三章说，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索多玛是一个极其败坏的城，罪呢确实对人有一种吸引力，撒旦让罪看起来非常有吸引力。圣经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犯罪确实会让人感到非常快乐，但最终的结局必定是死亡。智慧人一定会先看看那条路啊，引领人到什么地方去。罗德被索多玛吸引住了，他渐渐向索多玛挪移帐篷。事实上，在罗德还没到这个城以前，这座城早已经恶贯满盈了。创世纪第十三章第十二和十四节，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亚伯拉罕和罗德关系很密切，彼此要分离，绝不是容易的事。而罗德呢， 却轻松地离开了。可怜的亚伯拉罕眼睁睁地看着朝夕相伴的罗德离开，心如刀割呀。所以耶和华神来安慰亚伯拉罕。第14-16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的那片土地，是从伯特利与爱中间的那个山峰放眼看出去，向北可以看见撒玛利亚一带地区，晴天可以看到黑门山，向东可以看见摩押地的山脉，向南可以看见耶路撒冷一带的山脉，一直延伸到别士巴，往西呢可以看见沙伦平原和地中海。神应许说，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神又应许他说，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在15章那里，神对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会多得不可胜数。既然神应许说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数不清的，那么大卫犯了什么罪？大卫犯的罪就是他想统计以色列民的人口，他进行人口普查。神呢不喜欢数算他百姓的数目，因为他应许过他们的人数多到不可胜数，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是无法计算的。所以大卫进行人口普查，数点神的百姓，而招惹了神的审判，临到了以色列，因为大卫犯了统计人口的罪。所以呢，从此以后，以色列再也不统计人口了。但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在圣殿的银库投下一舍客勒的赎罪银子，他们只要数一数银子的数目，就知道人口有多少了嘛。但是直到今天，正统的犹太人在一个群体里面，他们是不计算人数的。如果有一群人在一起玩团体游戏，而必须要知道有多少人的话呢，他们不计算那个正统的犹太人呢，他们会说，你不是一，不是二，不是三，不是四，不是五。他们总能想出一个办法来避开一些事情。神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赐给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得不可胜数。现在耶和华又对他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创世纪第13章的17和18节。于是亚伯拉罕就从耶和华以北19-24公里的地方迁移了，到耶路撒冷以南35公里的地方。那里呢仍然属于耶路撒冷的山岳或者山地，他们称为以实各谷的南部。以实各谷有一条美丽的小溪，土地呢得到充分的灌溉，所以那里出产的葡萄特别好吃， 到了今天那里出产的葡萄仍然是极负盛名。以实各谷的葡萄是我们所能吃到的最好的葡萄之一。这个地方呢，靠近希伯伦。大约400年后，约书亚和加勒为了向以色列民证明迦南这片土地非常肥沃，于是呢就进去窥探。他们砍了一挂葡萄带回去，这挂葡萄呢实在是太重了，要他们两个人呢一起扛。他们把那挂葡萄扛回去给以色列民看，喂，这片土地真的是很肥沃，你们看看这挂葡萄啊。哎，就是这样，亚伯拉罕往南移到了靠近希伯伦的曼利的平原，大约在耶路撒冷以南32公里左右。好，我们现在进入创世纪第14章。创世纪第14章的第一和第二节记载说，当暗拉非做示拿王，示拿就是今天的巴比伦，亚略做拉撒王，就是巴比伦尼亚，那基大老马做以兰王，就是波斯王，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哥印王或者指国家啊，我们不确定究竟是由哪几个国家组成，但有四个王，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亚玛王示纳、洗扁王善以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我们不念这些王的名字，因为我们不会记得他们的，但他们都是在约旦河谷的肥沃平原上环绕着索多玛的那五个城市的王。创世纪第14章的第3和第4节说，这五王都在西定谷会合，西定谷就是沿海。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12年，到13年就背叛了。波斯王征服了那地，强迫他们进贡12年之久，到了13年他们就背叛波斯王，不继续进贡给他。13是个很有意思的数字啊，代表背叛的意思。他们在第13年背叛基大老马，这件事呢是很重要的。13刚好也是撒旦的数目。如果你用数位解经法，拿撒旦的每一个希腊名字将每个名称所代表的数值加起来，都可以被13整除。所以呢，13被认为是个不祥的数目。每当你接触到灵界的事，交鬼通灵等等，你就开始涉及到灵界。那么13这个数目成为一个意义重大的数目。在美国啊，有一所房子叫做温切斯特神秘屋，据说呢，女主人建造这个房子的时候呢，是得到邪灵的指示，她不断的雇佣工人去修建那一栋房子。你如果进去参观呢，你会发现房间呢一共有13个窗户，台阶呢是6级台阶下去，7级台阶上来，哎，整栋房子都是以13为单位的建造的。不论房间的大小、窗户的数目呢、阶梯的数目等等，他把13这个数目用在整栋房子里。凡是与灵界相通的人都很熟悉13这个数目，因为通灵的人、交鬼呀、等等都认为13对他们来说是个重要的数目。而且有趣的是，圣经里13是撒旦的数字，是背叛的数字。五王服侍基大老马12年，到第13年他们就背叛他。在第14年，基大老马与巴比伦王结盟，进攻今天的 约旦这个地方，在历史上那里是摩押地，然后呢他们进攻高原地带，就是以东那一带地区，最后他们来到加底斯，他们先是向南，然后再向西进攻，来到了以东的地区，就是希尔山那里，然后到加底斯。他们征服了那些城市，考古学家挖掘出这些从未被重建的城市，因而呢，证实了圣经记载的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是确实的。那些城市彻底被摧毁了，掳掠一空，再没被重建过。考古学家确定那些废墟的年代大约是在主前17世纪到19世纪，所以呢，恰好就是在四王与五王交战的时期。考古学家还发现记录在圣经里的许多城市的名字，他们在这些废墟中所发掘的遗址证明，这里一度存在着大量的文明产物，后来却被巴比伦王和波斯的几个王联合征服了，摧毁了。这次侵略的最终目的是要占领在这平原上围绕索多玛的这五个城，因为他们反叛以兰王基大老马，不继续向他进贡。创世纪第14章的第10节说，西定谷有许多17坑，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17坑实际上是指的沥青坑。这个山谷中有个地区有许多的沥青，或者说是柏油，所以有许多的沥青坑。当神从天上降火下来焚烧索多玛的时候，火苗呢可能落在这些17坑里。这些坑呢可能一直烧上几个月，只要温度够热啊，沥青就会燃烧起来，会不停的燃烧。他们可能不停的燃烧燃烧，所以呢，这一带呢有许多的17坑。人们建造巴别塔的时候，他们不是用17当灰泥来砌砖呢，这是挺有趣的。17这个字呢，在这里指的就是沥青。好了，我们时间又快要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下回我们继续的分享创世纪。
亚伯拉罕和罗德都有机会选择自己想居住的地方，亚伯拉罕的选择是讨耶和华喜悦的，可是罗德的选择呢却叫他落入极大的困境中。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分享他的总结，请继续收听。13这个数位究竟代表什么？神应许亚伯拉罕要赐他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那么多，这是下次的内容，请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如果您有任何的领受，欢迎您写信或者是发电邮和查克老师一起分享。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节目的总结。
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把所经历到的神的美善、他的恩典和他的祝福看为理所当然的。求主指教我们，让我们不失去对神的敬畏之心，知道神在我们中间做工，他向我们彰显他的慈爱和大能。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时刻保持活泼的关系，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谢谢您的收听，请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